朋友们，大家昨日平安。今天我们再来看圣经人物。在一个月前呢，我们那时候看了以色列中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在那次分享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南国犹大最后的时刻。后来南国犹大就被巴比伦灭亡了。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呢，一直等了2500年，以色列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才重新复国，所以中间有2500年。OK， 所以犹大国灭亡以后，以色列人经过了2500年之后才能复国。其实大部分的民族在国家灭亡以后呢，就没有了。大部分都被同化了，所以我一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以色列人，或我们说称他们为犹太人呢？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今天就来看以色列中被掳的先知以西结。以西结就是在那时候刚刚被掳的时候呢，他也那被掳之中呢。他在那被掳的人中间呢，成为他们的先知，把神的道告诉他们，也带领他们度过了这个难关。以色列人被掳的哀歌，诗篇137篇记载了当时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些情形。他们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这是巴比伦了，所以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OK，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是什么？锡安就是耶路撒冷。OK， 他们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为什么把琴要挂在柳树上啊？不要再坐热，不要再唱歌了，挂起来了。OK。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那些巴比伦掳他们的人要他们这些犹大人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悲伤，他们痛苦，说我们怎么还能够再唱歌呢？所以这个诗篇137篇是一个悲哀痛苦的一个回忆。所以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图呢，就反映了他们那时候的情形。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1978年，那个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啊，我们那时候开舞会啊，我们一定放下面这首歌，叫做 Rivers of Babylon。 就是唱什么歌呢？他们就是唱诗篇这137篇的刚刚前面的4节。可是那时候我们开舞会的时候，这首歌一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痛哭吗？会不会？不会啊，我们是开舞会啊，我们年轻人我们都很高兴啊，而且我们听到这歌我们都哇觉得很好，因为这个歌是 disco， 也是非常轻快的，我们都愉悦的在随着它而跳舞。那你说，YC 这不是奇怪吗？你们那时候大学生，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啊？当然啦，跟你讲，那时候其实我们英文我们也听不懂，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而且那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我也没看过圣经，即使我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唱的这个歌的意义。 OK， 那我们就来给你听听看，很短哦，来听一下。他们唱的就是这137遍了。 所以你看看，你听到这个歌的流行歌，然后你再看看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贝鲁的哀歌，你会不会觉得这非常诡异啊？非常诡异。那当然，我最近要讲到，我就再把这个听一下。我又听，我又觉得很奇怪啊，很奇怪，怎么会把贝鲁的哀歌唱成一个非常有希望感的一个歌曲的，而且非常流行啊！这个在我们当年是非常流行，不止我们当年很流行，即使现在啊，很多人他们跳一些团体舞，也用这个 disco 的这个音乐。OK， 那我们能够从这歌能够学到什么呢？这次跟你们分享呢，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当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非常悲哀的时候呢，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是有希望的。OK， 他们是有希望，所以呢，希望这首歌能够提醒我们，不管我们以后处在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苦难之中呢，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一个盼望。OK， 所以能够一个有希望的这个流行歌曲呢，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可以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当年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活在一个盼望之中。犹大人有三次被掳，都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给掳去。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5年，那一次巴比伦王来呢，就把他们的一些贵族在王室里面的一些人带走。 OK， 带走，所以这些都是贵族啊。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就在这一批人里面呢就被带走了。但以理后来就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呢当的官。 OK， 当的官，非常重要。掳了多少人没有记载，那历史学家估计大概这一次有数千人被掳了。第二次被掳是在公元前597年，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又来到了犹大国。 OK， 这时候他们的王约雅金王投降呢，他就把他还有其他的官员，这次不只是官员了，他还把工匠，还把战士，就是这些很重要的人物呢，有技术的人物呢，把他们抓起来带回去。这一次掳了有10000人，就非常多了，而且是这个犹大国的重要的人士呢，全部带走10000人。以西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先知呢，以西结就是在这个第二次被掳的里面的被掳之中的一位。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5年，以西结开始了他在巴比伦的先知的事工。所以我们讲到以西结就是在被掳人中间的先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被掳的人到了巴比伦之后做了什么事，有谁在那边做一些事工呢？那从以西结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OK， 这个完了以后呢，还有一次，第三次被掳，就是公元前586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又来了，但这一次呢，就把这犹大国整个的灭掉，所以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 OK， 几乎人都被杀光了，只有少数的数万人呢，犹大人呢被掳到巴比伦。这次完了以后呢，犹大国就没有了，耶路撒冷那附近呢一片荒凉，一片荒凉。OK， 就没有人住在那里。所以这时候犹大人还剩多少人呢？就是这被掳的10万人呢，就到了巴比伦。所以这时候是一个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候我们要讲到约雅金王，在这之前呢， 神已经预备了。我们讲到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约雅金王就被掳去了，但他是投降的，他是投降的，所以巴比伦王对他们还可以哦，对他们还可以。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跟十六节讲到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是谁啊？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他的另外一个名字。OK， 他在那边呢就活下来了，不但活下来，还有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其中之一就是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是约雅金王的后代，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王的后代。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就是这些被掳的人七十年以后呢，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领导人物。OK， 所以所罗巴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雅金的后代呢，不但存活，而且他们还知道他们是大卫王的后代，他们是犹大人，是犹太人。后来所罗巴伯又带领他们再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所罗巴伯的后代就传到了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就是耶稣在世上的父亲。OK， 所以这个约雅金王是有一个历史的故事在那边的。从这个约雅金王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个犹大的，我们后来就称为他们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呢，神为他们准备了，神把他们背起来，带领了他们度过了这个难关。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民族在那时候呢存活了下来。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亡了，原来的地方荒凉了呢，就被慢慢就同化，同化慢慢就没有了。但是犹太人不一样，为什么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OK， 神是守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要亲自把他们背过这个关键的时刻。圣灵的先知，神那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兴起了一个先知，我们称他为圣灵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圣灵大大的工作，带领这个先知，带领那时候被掳的犹太这些人呢，度过了这个时刻。在以西结的第一章一到四节，还有二十六、二十八节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人的中间，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以西结就是被掳的之一，他在他们在巴比伦的那条河的那边呢。那时候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就是他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什么呢？这边我们要讲到一个异象，因为我们教会经常讲异象，异象。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呢，以西结那时候看到有那个轮子，轮子上面有四个活物，非常的金碧辉煌，这是一个异象。我们讲到的异象哦，英文叫做 vision。异象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OK， 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 vision 的时候，有不同的意思。哎，比如说你们现在要聘一个牧师，哎，那你们跟牧师谈完以后，你们会说：“哎呀，牧师啊，你对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个 vision？ 哦，你希望我们教会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人的 vision 呢，不叫异象。现在教会都乱用啊，教会什么都叫异象啊。实际上 有差别的，虽然英文都叫 vision 呢，那从人而来的 vision 呢，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愿景。愿景，人来的愿景呢，会不会一定成就？哎，不一定啊，不一定啊。这个即使是牧师啊，牧师他的一个愿景也未必是成就，因为牧师也是人啊。所以人的 vision 呢叫愿景，愿景不一定会成就。但是异象，异象是从神而来，异象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看见呢，必定成就，必定成就。不管人做什么事，人做或不做，异象必定成就。 所以以西结看的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异象。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在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所以我说以西结被掳了以后呢，大概五年他开始了这事工。所以因为呢，神给他看到异象呢，就呼召他，要他开始侍奉。他是谁呢？他是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以西结不只是先知，也是祭司。OK， 所以他是祭司的后代，他也是祭司，但是神后来呼召他成为先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时候他就看到北风刮来，这有一朵云啊，这个云是什么呢？有闪烁的火的云，而且周围有光辉。他说你们看到这个光辉就好像这个光耀的金晶啊。 OK，他说而且这上面有一个宝座，宝座有一个好像一个人的一个形象在那里面。 OK， 他说这个云啊，就是说你们看到平常看到云里面的那个彩虹啊，彩虹的荣耀呢，嘿，就像这个云。所以这个是周围的光辉的形状呢，也是怎么样呢？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OK， 他看到神没有？他看不到，他只能看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OK， 所以以西结这个先知呢，跟圣灵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 OK， 非常的密切，他可以让他看到异象。然后在譬如说二章二到三节又说，灵就进入我里面，这我是谁啊？我就是以西结，使我站起来。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 OK， 看到没有？灵就进入我的里面，所以圣灵进入先知以西结，然后叫他做一些事情，去他们或听或不听，只管将圣灵给他的话告诉他们。 OK， 所以这个圣灵的先知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的角色在以西结书中比所有其他的先知书更为明显。为什么圣灵要大大的做工，要非常明显的做工呢？为什么？因为国家已经灭亡了，这是犹太民族犹大人他们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呢，圣灵要大大的做工，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让这些被掳的百姓知道，即使他们已经被掳了，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的子民。圣灵成为荣耀的神与被掳百姓之间的桥梁。 OK， 所以这时候的百姓能够经过以西结，能够知道圣灵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那时候是非常的悲苦，是苦难，是悲哀，前面不知道前面的路程是什么。 OK，所以这个灵这个字呢，在以西结书呢一共出现了52次，在整个旧约里面呢，灵这个一共出现了378次，七分之一就在以西结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呢，圣灵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OK， 圣灵也就托住了先知，也就托住了当时这些神的选民。大家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还有一本书，哎，圣灵也是大大的工作，是哪一本书？不是新约，新约哪一本书？有一本书圣灵也是大大的工作，是哪一本？No，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OK， 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 OK， 圣灵的行传。 为什么那本书圣灵也大大的工作呢？哎，我们下面有一个这个比较。在这之前呢，大家要了解哦，那时候的那批被掳的这些犹大人到了巴比伦，哎，是不是在被掳的途中，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变成非常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子民啊？哎，不是啦，因为神要这个以西结去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说他们是什么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所以以西结旁边这些被掳的人，绝大多数仍然是悖逆的国民。所以大家知道以西结那个周围的环境，所以并不是说一被掳了啊，那每个人都改变了。哎，不是的，不是的，他们还是悖逆的国民。我们刚刚讲到以西结书跟使徒行传，以西结书很重要，圣灵的先知。为什么圣灵要大大的工作呢？因为这个时候是犹太民族危急存亡的时间，关键时刻。那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也要大大的工作呢？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OK， 所以是使徒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建立也是非常关键的时刻。这时候圣灵大大的工作。OK， 重点是什么？以西结书的重点，圣灵在先知身上工作。OK， 以西结。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是浇灌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OK， 圣灵的角色在以西结书的是什么样呢？他进入先知，使他站立，他先让以西结站立起来。OK， 扶持举起，让以西结见到异象。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看到。OK， 而且怎么样？他还预言未来的复兴，而且他还讲到，我会给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心，还有新的灵。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充满众人，每一个人都有。他也给当初的使徒呢，圣灵充满，给他们口才，给他们能力，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OK， 也引导他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传道，建立教会，宣教。那范围是什么呢？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圣灵主要的工作还是个别的，主要就是以西结这个先知的人。当然，以西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就把圣灵告诉他神的应许呢，对以色列人讲得清楚明白。OK， 让以色列的人民呢，在那时候呢，犹太人呢，本来是绝望的人呢，哎，他们慢慢就有了希望，就有了希望在这里。OK， 而到了使徒行传，这时候原先在以西结那时候的讲的预言是什么呢？越来后来会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会有新约。到了使徒行传呢，就成就了这个预言，成就的预言，建立了教会和拓展了福音。那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就是在被掳之民那时候刚刚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呢，在最重要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呢复兴了神的子民。OK， 而且把生命呢赐给以色列。All right。那使徒行传是怎么样呢？让这个圣灵呢赐给每一位基督徒有生命。OK， 等于是成全了当初以西结那时候的预言。OK， 那我这个比较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就问 ChatGPT， ChatGPT 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就帮我有了这个比较。当然 ChatGPT 的所有东西出来你们要检查一下哦。那我稍微，你看我稍微改了一下。那不过 ChatGPT 真的很厉害，他马上给我们有这个 分辨啊，能够分别出来啊，对我个人呢也有蛮有益处，那也跟你们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能够看到。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被掳的犹太人、犹大人，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呢？没有就垮掉了，只有几万人没有垮掉，然后就变成巴比伦里面的一部分了，没有啊，他们还是存在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并不是说他们在被掳的途中，一下都改变了，都觉悟了，不是，确实有一些人觉悟了，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子民，你看我刮胡解释一个写什么，渔民。剩余的子民，大家要知道，我们讲到这些被掳的犹大人、犹太人，他们就重新复兴起来，并不是每一个人哦。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些犹大人后来就没有了，他们就被巴比伦的人同化掉了，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个观念叫做渔民，就是。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犹太人，讲到神的选民，我们讲的都是渔民，剩余的子民。OK， 大部分的其实都走失了。OK， 都走失了。所以这边我们要提到一下。OK， 所以确实有不少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经历过这变化了以后呢，他们内心有个改变。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拣选啊，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掌管，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责任，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我们要有一颗心愿意改变。OK， 我们要有一颗心从悲哀之中活到一个有盼望的人生。OK， 那刚刚讲到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的中间，所以他在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还在不在？还在啊，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还存在呢，所以他们这一批已经被掳的第二次被掳的人呢，他们其实那时候心中还有一个盼望，他们盼望什么？他们盼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还在那边啊，犹大国还在啊。但是那时候以西结对耶路撒冷就有一个预言，他在以西结21:2-3跟第七节，他说神叫他告诉这些在被掳的这些犹大人，他说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说耶和华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在耶路撒冷你是义人，你是恶人，全部剪除。 OK，到了24:16-18，还有21:23，他又要以西结又演一个，要有一个经历。他以西结有一个经历呢，让他清楚知道，也让他周围被掳的犹大人清楚知道什么样的经历呢？他说啊，马上你眼目所喜爱的呢，会突然会被取去。他你这喜爱的被取去以后呢，你不可以悲哀哭泣，你只可以叹息，但是不可以出声，也不要去办理丧事，你要脚上仍穿着鞋。为什么还要穿着鞋？你要走路啊，你要走路啊。 OK， 然后以西结听到这个呢，他就说我必遵命而行。 OK，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那怎么样呢？他说就是那天这个神告诉他这个时候呢，他在那天早晨就告诉他周围的百姓，结果晚上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喜爱的妻子就死了，喜爱的妻子就死了。那以西结呢就遵命而行，遵命而行。为什么要遵命而行呢？因为他又用他的这个非常苦难悲哀的时刻来告诉他周围的百姓，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 OK， 就是耶和华要使他的圣所，就是你们原来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圣所， 还有耶路撒冷要被亵渎，要被毁灭。他说那时候啊，从那批从耶路撒冷被掳的犹太人呢，你们必须要行我仆人所行的。我仆人是谁？以西结丧妻之痛之后所行的。行什么呢？你们脚上仍然要穿着鞋，你们没不可以哭哀悲泣，你们必定要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你们就要穿着鞋赶快离开逃命，没办法逃命的呢，你们就消失了。 OK， 所以他就用以西结经历的这个丧妻之痛，而且神要他遵命而行的事情呢，让他周围这些被掳的这些百姓呢，清楚知道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灭。到了以西结33:21-28，他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们这里来，说城已攻破，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又神又告诉以西结说，你们这些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的人呢，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以西结告诉他们，他说我必使这地荒凉。这地是哪里？耶路撒冷周围的迦南美地成为荒凉，令人惊骇，人经过那边的时候都会看到，都会 吓一跳。 OK， 他原来因为有势力有 power 而有的骄傲呢，这耶路撒冷呢也必窒息。 OK， 所以耶路撒冷后来就被整个就被毁灭了。 OK， 那这是对耶路撒冷的预言。那在这之前，神有没有预备这些犹大人呢？其实是有的。我们上次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曾经在耶路撒冷，那时候是第二次被掳之后，第三次还没有，所以整个犹大国还存在，国家还没有灭亡。那时候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就写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哎，这些人就是跟以西结在一起的人呐。那时候耶利米有写信给他们，但他也写信给他们是要怎么样呢？那批人我刚刚不讲吗？他们那时候还有盼望啊，耶路撒冷还在，犹大国还在，他们有一个盼望说，哎，我能够回到我的祖国啊，对不对？回到我的祖国。但是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怎么样？不要回去了，你们不可能的。他说你们就在你们被掳的地方呢，在那里生养众多， OK， 你们就在那边好好的活下去， OK，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OK。 他说你们中间呢有一些呢是假先知，他们是骗你们的。因为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时候被掳的这些人里面呢，哎，并不是每个先知都是像以西结的，不是，有很多是假先知啊。那些假先知告诉他们说什么？啊，快了，快了，快了！耶和华马上要把你们带回去。他说不要相信他们的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OK， 那所以要等多久呢？哎，耶利米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呢，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扔回此地。哎，我问你，那些祭司、长老、众民听到这70年，他们是不是会非常的高兴啊？哎，不会啦，70年表示这批听到的人怎么样？回不去了，回不去了。OK，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呢，他们就知道回不去了。可是听到这70年，他们也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哎，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要传承下去，他们要把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要建立起来，不但建立起来，而且要传到下一代，不但传到下一代，而且下一代还要再传到下一代， 下下一代才是七十年满了以后，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在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OK， 所以这是耶利米告诉他们的。那以西结也有告诉他们，也有一个预言。所以以西结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所以你当说，就是神要以西结告诉他们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我虽然把你们抛到万国之中呢，但是也把他们分散在列邦内，但是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神会与他们同在的，他们虽然离耶路撒冷很远了，但神会与他们同在。我们等会讲到神在哪里与他们同在。然后主耶和华也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来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神说，你不管你们以后在万国哪里呢，我要把你们带回来到这个赐给你的地。赐给他的地是什么地方？迦南美地，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地方。神就经过以西结告诉他们。这个以西结对未来的预言跟刚刚耶利米的对未来的预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耶利米的预言是历史性的归回，讲得清清楚楚，七十年后你们有一批人会回到耶路撒冷。 OK， 你们的后代，不是这一批人，他们的后代会回去，历史性的归回。但是以西结讲的呢，不只是历史性的归回，以西结讲的是一个终极的复兴，最后的大复兴，最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成为我们基督徒，要回到天国，跟我们在一起，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OK， 所以以西结看的什么呀？更远，看到的是终极的复兴。而终极的复兴是什么样呢？更细节呢，以西结讲得更清楚，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并又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并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终极的复兴，以西结又看到更进一步，更清楚了。不止如此，以西结三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神又给他看到另外一个意象，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你看那个右上角这个很恐怖的一个图啊，这些他看到一大堆骨头，他说这些骨头啊，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你知道人死了，人刚刚死的时候你还可以认得他，人死了以后变成一堆骨头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了。所以这些骨头表示怎么样？死透了，死透了。”OK， 而且都枯干了，一个骨头还有指望吗？没有指望了，是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些骨头就代表当时被掳的这些犹大人、犹太人，他们已经绝望了，没有指望了。OK， 所以说什么？我们灭绝尽尽了。可是呢？他又让以西结看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会使你们啊，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这些每一个骨头都会复活。”那这个也就讲到 我们后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终极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变成骨头，不只是骨头啊，我们大概都变成灰了。OK， 变成灰了，但是没有关系。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OK， 这也是以西结让当时的那些犹大人看得到，以西结的这预言也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够看得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以色列中被掳的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时期被掳的人数有多少人呢？大概数万人。你知道，过了400年左右呢，到了耶稣那时候，那时候犹太人有多少？你看右边的这个图啊，这个比较深红色、粉红色的地方呢，是耶稣那时候的罗马帝国。也知道罗马帝国啊，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是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有多少？保守的估计400万人。OK， 那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估计他有时候估计比较夸大一点啊，他说有800万人。所以400万人大概是罗马的那个整个帝国的人数的5%。800万人呢，就是罗马帝国的人数的10%。哎，那时候犹太人多不多啊？10个里面，罗马帝国里面10个里面就有一个犹太人，或者20个里面就有一个。哎，今天美国有没有这么多？没有啊，美国的犹太人很少。美国今天犹太人大概有多少？500万人。那美国是2亿多人啊，2亿多人里面500万人。那时候罗马帝国大概8000万。哎，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影响比他们今天在美国的影响还要大。你今天知不知道美国有犹太人啊？哎，你知道啊？哎，他们优秀不优秀啊？非常优秀啊！看看那时候罗马帝国的犹太人影响更大，所以那时候犹太人是罗马最显著的少数族群之一。哎，神的掌管，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圣灵的工作让那数万人，哎，不是所有的人了，我说大部分人都走失了，少数的一些人呢就被建立站立起来，他们后来繁衍呢，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有最少400万，最多800万。所以我们再讲到，为什么会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呢？因为以西结又称为圣灵的先知，在这民族存亡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呢，圣灵呢复兴了以西结，也复兴了被掳之民。虽然圣殿被毁，可是神没有离弃他的子民。所以以西结36章28节说：“你们必定会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当然我们这边要再提醒一次呢，所谓这个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全国要复兴，犹太民族要复兴，并不表示说每一个犹太人，而是说他们这个集体。而这个集体是谁代表呢？渔民，剩余的子民，代表以色列国，未来的以色列国，代表犹太这个民族。 OK， 回到神那边。所以犹太的民族的信仰跟身份呢，他们虽然到了异族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这件事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又到别的地方，到了波斯，到了希腊，到了罗马帝国的地方呢，可是呢在异族统治下呢，他们反而被炼尽了。 OK， 他们变得信仰变被的巩固起来了。当我讲的这些是剩余的子民啊，所以那时候开始了就有一个会堂，然后后来法利赛人也出来了。法利赛人就是非常强调以色列人信仰要非常的这个纯洁的。OK， 那会堂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连耶路撒冷都没有了，所以这些犹太人呢，犹大人呢，就开始聚集在会堂，就像我们今天的教堂啊，好像今天教堂。所以犹太人开始就在会堂，他们就聚集，他们不管到某一个地方呢， 这些犹太人就会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会有一个会堂。他们在会堂里面，他们就祷告，他们会研读律法。所以这时候，圣殿重要不重要？耶路撒冷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了。耶和华仍然与他们同在，在会堂与他们同在。OK， 所以这从此呢，犹太这个宗教改变了。犹太的宗教徒、犹太教徒跟犹太民族合而为一，从此不只是在巴比伦之后形成，不只是到了耶稣这时代形成，一直到2500年之后呢，以色列复兴之后呢，哎，他们仍然存在。OK， 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犹太人他们亡国2500年之后呢，仍然能够存在，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今天还活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存在的这个神迹的见证了什么？神的信实。因为神是一个守约的神，神会保守他的选民，会带领他们能够度过种种的难关。但是以色列人的见证呢，也是一个罪人的见证。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嘿，也是令人讨厌的，哎，他们的罪也是很大的。所以神的选民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与新约的必要性。以色列让你看到仇恨，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爱，所以耶稣基督与新约爱的必要性，也希望从以色列人今天的存在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基督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前面提到了，我们看到诗篇137篇是一个被掳的哀歌，那我也提到了有个音乐是一个流行音乐，在我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非常流行。但是我们那时候跳舞的时候没有悲哀啊，我们那时候是充满了欢乐，是充满了希望。哎，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把一个被掳的诗篇的歌变成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呢？但我希望大家也从今天这边可以看得到，当犹大人在最悲哀、最苦难、最困难的时候呢，神也给他们的希望。所以这个歌虽然是很诡异的，但是这个歌呢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基督徒在什么样的苦难之时呢，哎，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哎，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也希望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呢，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启发。那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能够看到圣灵的先知以西结在他一起被掳的同胞百姓中他做的先知做的工作。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圣灵在他们危急存亡关键时刻的时候，圣灵让这位先知站起来，不但让这位先知站起来，也把你对他的教导呢能够告诉他周围的这些同胞们，让他们在困苦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个希望。他们的希望知道70年后他们的子孙会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更重要的，他们也知道最终极他们有个复兴，他会与神永远的在一起。我们也感谢你这个以西结的预言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希望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以西结当初的预言，当初对他的这些同胞的教导，对他们的提醒，也希望我们从那个为等一下要听的这些歌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永远有一个希望。我们以上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